嗨嗨，我是贤，
我是简尼龟。
今天先暂停一下，
我想要真心诚意的祝福社会大众。
好，欢迎回到暂停一下，我想尿尿。那这个节目是研究讨论一些电影、影集、游戏相关的内容。那我们今天要聊的是咒
Incantation，
它有英文哦。
对。
好，那咒是在说多年前女主角若男跟朋友组成的破鬼特工队，因为误闯禁地的关系，所以被诅咒缠身。多年后，诅咒不仅影响了跟他身边有关的人，然后也延伸到他女儿朵朵身上。然后用摄影机记录着女儿的生活外，影片中的若男又好像有其他事情想要告诉正在观看的观众们。
咒应该算是台湾目前蛮新的一部恐怖片。那你对台湾恐怖片的印象是什么？
对台湾恐怖印象，
你有看过什么台湾恐怖片啊？
中邪吧。然后因为我没有看很多，我有看过其他，但我都忘记名字。
就是台湾恐怖片，要嘛就是以宗教民俗的主题相关，像中邪就是。然后之前有红衣小女孩、人面鱼、
对，我有看红衣小女孩。
对对对，然后
很骄傲。
然后再来，不然就是学生主题的，因为像学校就会很阴、很灵异的感觉嘛，所以像返校
啊，我有看。
对，返校、这个，
现在我其实看蛮多的。
对啊，返校就算是学生主题的嘛。然后蓝色项圈，这应该
听都没听过。
就是也是一部台湾拍的，然后是以学生主题的恐怖片。但是咒这部片它比较不一样的是，它是伪纪录片。对，像纪录片就是用很像类似真实的视角去记录着这些人事物或者去访问之类的嘛。伪纪录片呢，就是用写本的方式把一个剧的剧情或是镜头写得像是纪录片一样。所以伪纪录片其实很常运用在恐怖的主题上，外国比较多啦，像是忐忑，
还有鬼影实录之类的。
对，鬼影实录，然后恶夜丛林跟昆池岩，韩国的鬼病院这样。为什么恐怖片这么喜欢用伪纪录片这种形式？就是因为纪录片本身就是一个真实的写照嘛，所以当你用纪录片这种形式去拍摄恐怖的东西的时候，它就会多一层真实感。
哎呦，听起来鬼片大师。
但是台湾的恐怖片可能我看的不够多，可是我还没有看过台湾有用伪纪录片的形式拍的恐怖片。然后像伪纪录片是一种嘛，但是到后面就会有类似像视讯类的。你有看过像有一部叫视讯，然后是那个杀人的那个视。他们同一个制作团队还有拍一个叫人肉搜索。
人肉搜索我有看。
对，它就是视讯类的嘛。对，就这种类型的东西就可以更贴近生活，然后又因为是现代感嘛，有这个 Skype 或者是就视讯这个东西，所以有贴近生活的感觉，又有真实性。它除了可以更平铺直述的把恐怖的事件阐述出来之外，还可以再多一层真实的恐惧感。
这算是我第一次在电影院里面看鬼片这个东西。我返校好像也是，但我好像又记得返校好像又是在家看的，还是返校才是我第一部啊。总之这是我比较有记忆以来的第一部啦。因为我其实是不太爱看鬼片的嘛，因为我怕鬼之类的。但是
之类的，
我第一次看的时候，我看完这部的时候，走出来的时候是不知道为什么是很开心的。
为什么？
因为
这已经不知道为什么，我还要问为什么。
一方面是觉得很在庆祝自己终于在电影院看了第一部鬼片，
但是搞不好根本就是返校。
对，好像是返校，现在想想，但是我还是很开心。我看完了这部片，因为我觉得它让我有一个很新奇的体验，就是我觉得我很像再去一个鬼屋探险的感觉。
你真的很喜欢鬼屋探险欸。
不是，就是义大游乐园啊，那种乐园不是都会有一个鬼屋吗？然后就是进去，你被吓完之后，就它其实都会有一个故事，但是你被吓完之后，你根本就不记得它到底在讲什么故事。可是这一部我不用亲身去体验， 就是有点，然后它又是你刚说的伪纪录片，所以又很像我自己在鬼，就是去鬼屋探险，但是我又不用去真的去体验到那个氛围，然后那个肉体上的那种感觉，
嗯，
所以我整个看完是觉得哇，好酷哦，我去了一个鬼屋，然后好新奇，然后我又可以知道他到底在讲什么故事。
好，
因为之前那种可能就是什么列车里有什么狼人啊未知的，但就那样，
嗯，
也不知道这个到底要铺成什么，但这部就至少还可以知道他，对，他有主轴，然后想要告诉大家什么什么什么什么的。
其实我第一开始本来没有想要看咒这部电影，但是就是因为某个学弟他突然用 IG 密友说咒很屌，你要去看，然后我想说
是
怎样 是怎样，然后就某天就跟另外一个学弟就是一时兴起想说去看个电影好了，然后我们就想到说有被推荐这部咒，好就去看，看完天哪，
怎样，
哇，就是因为台湾恐怖片一直以来在大众的心中都是一个算中下等级的片嘛，就是，嗯，比较不太会有人会很认真的去看这种片，或者是看完就觉得真的很好看，然后超级推荐大家去看的这种。但是咒就是很难得一见的优质的台湾的恐怖片，而且，嗯，因为像我刚刚讲到它是伪纪录片嘛，伪纪录片它有个诟病，就是因为它是伪纪录片，所以它要维持那个纪录片的步调。可是纪录片这个东西跟恐怖其实不太能真的，因为就是在节奏上比较难去抓，你要慢慢的把事情往前带，可是你又要去堆叠恐怖的东西，这个东西其实是很难拿捏的。但是我觉得咒就做得很好，所以他在技术上跟写就是剧本的写本上，我觉得第一次看完是觉得说是可以推荐的优质好片，而且又觉得说台湾的恐怖片真的有在进步的感觉。
嗯，而且我从电影院出来的时候，就是我很少看到这个光景，就是大家出来的时候是一直在讨论这部片的。
嗯，
就是那时候因为那场观众很多啊，然后出来的时候大家都在电梯前面，然后开始说诶，刚那个人怎么样怎么样，就很少在恐怖片的出来的时候大家是在讨论剧情的。因为之前比较常听到就是出来的他说
恐怖吗，
好像也没多
恐怖吗
恐怖吗恐怖吗好像也没多恐怖，但是这一部是真的大家真的在讨论说诶，刚到底发生什么事，然后他哪里做了什么巧思之类的。所以我觉得那时候出来的感觉说哇哦，大家这么热烈，
欸，可是我跟你的那个不一样，欸，因为我这部片其实我会二刷，
哦，真的，啊，
然后我看第二次的时候出来的时候就是一个看起来很自以为是的男朋友在跟他女朋友说什么这部片其实也还好嘛，他恐怖的地方就是这样子直接转过来这样吓吓你而已啊。我那时候是在电梯里面听到这段对话，我真的差点一个拳头飞过去，我就觉得你有没有在认真看这部片啊，就是他哪有这么简单？我觉得他真的讨论起来的话，算是还蛮有深度的一部片。那我觉得这部片其实还蛮适合很喜欢恐怖片的人，因为他在各个层面上都是很恐怖的一部片。
嗯，我觉得也蛮适合怕恐怖片的人去体验一下。
为什么？
我在看的当下，其实没有到非常的害怕，就是我还是会遮眼睛啦，我还是有些桥段会遮眼睛，但是整体来看的时候，我觉得它还是有很多那种让你放松的桥段啦，所以我觉得整部片，
我觉得，等一下，我觉得你应该是你不是真的很怕的那种人，因为真的很怕的那种人是咒这种是没办法的。
你说可能前面就出去了这样。欸，当初就是看到一个学妹的现实，然后她说好多人在片头的时候就是刚开始的时候就离开了，
太可怕，
就是才看可能几分钟就离开了，就因为太可怕，但是我还是有，
那就代表其实你其实不算是一个真的很怕鬼片的人。
是吗？还是我怕的是我自己的想象力？好啦，那不要推荐给那个。但我还是觉得大家可以去看一下，不管你爱不爱鬼片。
怎么说吗？
我就觉得它好好玩的一个电影。 就是恐怖除外的话，我觉得它是一部会让观众很有参与感的电影，所以我觉得蛮建议大家可以跟电影这样互动。
其实也是有一些片是有这种互动元素存在，但是台湾的话应该是这是第一部，我目前看过的应该是第一部。
好，那接下来的讨论我们会聊到咒，我们自己对剧情上的解析跟安排上的处理，然后也会介绍一些彩蛋或背景故事。那接下来的内容会涉及剧透，那想看的先去看，
想看的要真的先去看，因为不知道什么时候会下架，还在电影院上面吗？好，那想听的直接听，
那我们就开始咯。
那这部片先做个简单的角色简介，其实就是有三个主角，也就是妈妈一直在帮女儿记录的这个妈妈叫做若男，她曾经在六年前触犯了一个可怕的禁忌，后来呢把女儿接过来之后发生了一些后续的事情。再来就是妈妈所认养的妈妈所带回来养的女儿叫做朵朵，朵朵是一个很可爱的小女孩那因为他在寄养家庭的关系，所以大家都一直叫他朵朵，就是绰号。再来就是启明，启明哥，谢启明，
启明哥很熟哦。
他就是在寄养家庭蛮比较关心朵朵的一个
爸爸角色，
爸爸的角色，对，也只有朵朵会叫他爸爸，这样。
好，那电影的开头我们就可以看到一个女子，就 陌生的女子在对摄影机讲话，你不要看着我在看稿好不好好，电影的开头我们就会看到，
我看哪里啊，
好，电影的开头我们就会看到一名女子在对着摄影机讲话，然后并且跟着我们传达意念是一种将世界塑形的力量，那祝福也是诅咒，那也将贯穿整部片的咒语火佛修一心煞无谋带给观众，那咒语与符号就随着背景低沉的念咒声将整部片的气氛带出来之外，也将咒语跟符号深深的烙印在我们意识之中。那我们就在这样的情况下进入到若男的生活当中，然后我们只知道他买了一台新的摄影机，然后也开始拍跟女儿朵朵的新生活记录。那因为两个人有点久没有见了，所以难免会有一些尴尬嘛。但是随着日常片段的出现，我们也会开始看到他们生活上的默契啊跟感情也会开始慢慢升温。那因为若男的一些个人因素，所以之前朵朵是在寄养家庭给寄养家庭照顾的，那因为寄养关系的家庭，所以朵朵其实一直不知道自己的姓名。
寄养，因为寄养关系的家庭，
好，寄养家庭的关系，好，因为寄养家庭，好，不行，这个情绪不对。那因为寄养家庭的关系，朵朵其实一直不知道自己的名字，然后在某个晚上妈妈教朵朵写名字的时候，我们得知朵朵的本名叫做陈乐彤，那朵朵开始认识这个名字之后，也认定自己叫陈乐彤之后，家里就开始发生了
一些奇怪的修行，
家里就开始发生了一些不寻常的事情，然后朵朵行为会开始怪异，然后家中也会有一些奇怪的现象发生，就像马桶会自己冲水啊，然后朵朵会指着天花板说有坏坏之类的，
你下来，
然后在学校的时候还会咬同学，嗯，然后因为这些行为之后又让社福机构又再次去审视说
若男到底适不适合当妈妈，
对，若男到底适不适合 当一个妈妈，然后也借由精神科的咨询，我们也可以慢慢拼凑说若男之前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
因为他在片头的时候他其实有讲到说他在六年前触犯了一个很可怕的禁忌，可是我们一直不知道那个禁忌是什么。
然后原来六年前若男跟男友阿东还有男友的弟弟阿元有成立一个叫做破鬼特工队的探险频道，就是会去一些比较阴的地方探险啊，然后会去发掘一些可能过去的传说之类的。好，因为阿东跟阿元要回去成家祭拜祖先的原因，然后又听说那边很诡异，然后而且有很多传说，加上那里又有号称绝对不能进去的洞穴，就提起了他们的好奇心，然后他们也打算将这个作为这次的影片题材。所以在过去的路上其实就有发生一些不太
寻常的事情，
对，不太寻常的事情， 然后但是也随着阿元的开玩笑就过去了。到达陈家村庄的时候，这些气氛就开始蛮诡异的，就是没有热烈的欢迎啊，然后也没有亲切的招呼声，然后只有无数的注目的视线，然后还有一个很奇就行为很怪异的老婆婆啦。
对，但是他们都会有一个很奇怪的动作，就是他们会用一个手印
手势这样。
对，这个我们就这样
就他们打招呼的时候都会用一个很奇怪的
手印啊。
对，手势手印。因为阿东跟阿远是很久才回来陈家一次，所以他们其实并不知道自己祖先正在亲戚祖先在拜什么，拜的时候也只是依照他们指示做一些他们所希望的行为。
其实我觉得很像台湾家庭啊，
就跟我一样每次回家我爸都说欸，去拜一下。
对，你在拜的是什么，然后他们要就是他们可能像是比较盛重大的场合可能就会要去很大的庙，然后要这个拜完去拜那个，那个拜完去拜那个，然后最后要干嘛，这样走走走，然后就会有一个 schedule。
对啊，
然后就要照着那个 schedule 走，可是你根本不知道那些东西到底
干嘛，不知道意义是什么，然后做错还要被骂啊，你又没有告诉过我到底要怎么做
对，
然后他们也在祭拜的时候无意间算是献上了自己的名字，然后那个行为怪异的婆婆更指着洛南的肚子说，这个小孩将来是要给佛母的，
佛母也就是他们所祭拜这个神。
也因为这件事情才得知为什么洛南可以参加陈家的祭祀活动，
因为他有着陈家的后代
骨肉。然后就算散发了这么奇怪的氛围，但是破鬼特工队还是决定在晚上的时候去一探究竟那绝对不能去的洞穴。会不会太那个
还好吧
好，那时间回到现在，那个朵朵因为某种类似的诅咒的关系就会开始身体会有一点不舒服，因为若男行为的关系，所以就是法院那边判定说若男其实是不适任妈妈这个职位的，
就是回收他的抚养权啦。
但是若男好不容易可以跟自己女儿重逢，但是所以他不想要失去这个跟他相处的机会，所以决定偷偷的把朵朵带回旧家继续生活。但是在
偷渡朵朵的过程中，
好奇怪，真的要这样讲？
对啊，
在偷渡果果的过程中，
果果，
但是在偷渡朵朵的过程中呢，刚好被干嘛？刚好被寄养家庭那个爸爸启明发现了。启明有问朵朵说，你真的愿意跟妈妈走吗？朵朵是说愿意的。然后启明说，即使在他这么行为，你不觉得你妈妈很奇怪吗？但是朵朵却只说她是我妈妈。启明其实一直都蛮照顾朵朵的，所以也想要保护她。因为启明会对朵朵这么执着，就是因为他在寄养家庭的时候，朵朵是唯一一个
会叫他爸爸的人。
但是经过这一段对话之后，启明才意识到说，若男好像真的有什么行为，就是精神上以外的困扰。
应该说启明也发现说，若男不是真的单纯的就是一个不正常的妈妈，他好像还有一些其他的事情在困扰着他。所以当若男在要求启明开门，就是因为他们都是在车上，他在要求启明开门的时候，启明不是让若男把朵朵带走，而是直接叫若男上车，把他们一家人一起带走，因为他就真心的开始想要帮助这一家人。好，那找到庙公庙婆之后呢，庙公庙婆就做了一些看起来比较道教的仪式嘛，就是请若男不要喂食朵朵，整整七天都不能吃东西，就是一个他们所谓的仪式。然后可是在这过程中呢，若男在照顾朵朵的过程中发现朵朵的身体开始恶化，然后越来越虚弱，甚至还开始有一些身体长一些很像虫洞的东西。逼不得已，若男就决定喂朵朵最喜欢吃的
凤梨。
对，然后结果因此呢触犯了这个他们所谓仪式的禁忌。然后在朵朵的身体越发恶化的时候，若男就急着把他在半夜又再把他带回了寺庙，结果发现寺庙里面的那个庙公跟庙婆呢，庙公已经过世了，就已经死在地上，而庙婆很像中邪一样。 总之就是他触犯了这个禁忌之后，反而把妙公妙婆也害死了。
嗯，那这段期间其实启明一直有想要尝试去恢复那台当初破鬼特工队的那台 V8。那 V8 就是当初那台他们带去陈家那个村庄的时候使用的一台摄影机。
就是因为那台 V8 记录了地道里面的东西嘛。若男在片头一开始有讲到说，对于这个宗教了解的越多，就会越遭遇越多不幸，所以很多看过这个 V8 的人呢，就会有一些意外或者是自杀等等的这种情况。而启明就擅自的拿着这个 V8， 然后尝试去修复，去了解里面到底是有什么东西。
就随着 V8 修复的进度，启明的状态也越来越奇怪，然后到最后也在传给若男的影片中喊着自己的名字，就用头一直撞桌子，然后就自杀了。就是随着修复后的影片，我们也终于可以一窥究竟，到底当天晚上那个洞穴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当天晚上，阿元跟阿东进去洞穴，然后若男是因为不舒服，所以才待在洞穴外的。然后洞穴里充斥着怪声，然后还有很多镜子，然后也有被施法过的痕迹，然后里面就是陈家一直在祭拜的大黑佛母，算是一种邪神。然后也因为种种不尊重的行为，所以导致阿东跟阿元像是中邪一样的发疯了。然后阿东因为触碰了在里面的那个大黑佛神邪神，在洞穴里就已经死了，就已经算自杀了。然后阿元则是一直连滚带爬的爬出洞穴，然后并且一直大喊不要问了。然后若男回村后发现村庄里已经不是当初那个诡异的气氛了，反而变成一种人间炼狱，陈家族人不知道在烧着什么不明尸体，阿元也在村庄里神出鬼没，嘴里一直喊着不要问了，还有全身写满经文的一群男人被吊挂在屋檐上。就在若男濒临崩溃的同时，阿元摔死在若男的面前，整个村庄也随着阿元的安静宣告灭村。
好可怕。
好，画面再次回到现在，若男也因为不想再看到朵朵痛苦的关系，决定亲身前往献祭给大黑佛母。我们也从这边开始慢慢知道，大黑佛母是陈家以前正在供奉的一个邪神，因为他们想要获得比较强大的法力，但是最后却被大黑佛母反噬而杀害，反而变成一种对陈家血脉的诅咒。那也随着若男准备动身前往去陈家村庄献祭给大黑佛母的期间，我们也慢慢得知火佛修一真正的意思就是祸福相依，心煞无谋是死生有名的意思，其实那是一句闽南语嘛。
祸福修一死生有名，
很难念。那若男也在影片的就是电影的尾端也告诉我们他为什么要录这段新生活记录的原因，原来火佛修一并不是他像片头所说的那样是越多人知道力量保护的力量就越强，反而是反过来的，是越多人知道这个咒语，越多人会被诅咒，反而这个诅咒会被稀释掉。
这电影的最后，若男就进到了那个地道里面，然后将自己奉献给大黑佛母之后自杀，然后电影就在这里结束了。其实我觉得电影这样子演完之后啊，虽然整个氛围是很可怕的，可是还是有一些东西是需要去思考的嘛。就第一一定会想说，我现在看了这个影片，我也接收到了这个诅咒，好可怕，怎么办？就是他的那个恐惧是留在观影后还会持续一段时间的那种程度。
我当时在看的时候，我其实一开始也是有点快坐不住的，因为他一开始的时候不是有那个吗，就是他将这台 V8 给到处的人看，应该说算是想要有一个证据去证明说我真的经历了这样的事情，
很多车祸啊跟那个警察自杀，
车祸就是这种片段式的，会那时候我是真的有点坐不下去的，
不舒服，
因为我觉得这种碎片化的片段是在潜意识的让我恐惧。所以我那时候是真的有点原来是这样的片啊，我死定了。
好，那就剧情上面有一些东西我觉得可以稍微来讨论一下。 像首先就是他们陈家人在做那个手势是什么意思，其实电影里面有稍微去解释到，他有讲到原本的那个手势是
提取福音，
提取祝福的意思，然后可是他们陈家人信奉的这个神，他们做的那个手势是整个反过来的，所以那时候启明就有说是散播祝福吗这样，可是其实反过来是完全反过来，所以是散播诅咒。对，所以手势的意思其实是散播诅咒的意思。那大黑佛母到底是什么？其实他们在电影的后半段有大概提到说，大黑佛母就是一个恶意之神嘛。他们原本供奉这个佛母，陈家人原本供奉的这个佛母，但是因为佛母的恶意反噬他们，所以他们决定把佛母封印在地道里。然后再借由火佛修一心煞无魔，就是祸福相依死生有名这个咒语还有这个手势来散播这个恶意，让这个诅咒稀释开来。对，因为他们没有办法真的把这个恶意消灭掉嘛，他们只能尝试散播出去。他们其实说到底就是想活下来。对，我想活下来，但是我被这个佛母绑着，对，所以我只能借由散播这个诅咒来让我活得更久。对，我还暂时不想要奉献给佛母，所以其实他们不是真的供奉佛母，他们不是，因为像我们在讲一些宗教的时候，我们会觉得说我们是在信仰这个神明嘛，可是他们是畏惧的这个神明，他们在做的这些类似信仰的动作跟举动，其实都只是在自保。
很多信仰其实里面有包含畏惧嘛，
对，
只是他们好像就单纯是畏惧这个神，
对，单纯就是畏惧大黑佛母。那其实大黑佛母我自己也有一些推论啦，就是他们不是有讲到说大黑佛母的脸是不能被看到的吗，所以他们都用布遮着，所以包括朵朵在前面的时候，他会把一些娃娃的脸用布遮着。然后他有提到说坏坏，学校老师也有提到说朵朵一直在讲到一个没有脸的坏坏，那其实我们也知道说那个坏坏可能就是佛母的化身。对，因为佛母就是一个没有脸的存在嘛。最后的最后，若男进去贡献给佛母的时候，他把布掀开来，我们这是第一次看到佛母的脸，他的脸其实是像是一个黑洞。
其实我没有看。
你没有看？
我没有看，我那时候只看了那个画面的最右下角那里，然后就好像有看到他的轮廓就是烂烂的这样而已。
就是他的脸会很像是一个黑洞，然后他的脸黑洞里面的构造其实是很像那些朵朵身上的虫洞。
你说一格一格这样？
对，就一圈一圈一圈的，然后他很像一个隧道啦。然后这个就会去想到说，当若男第一次进到就是陈家有一个小妹妹把他拉进去那个一个小小庙的时候，他在天花板有看到佛母的画像嘛，然后可是他拍到佛母的脸那边的时候，突然就开始渗血。
哦，你说也是不要让他，
对，因为佛母没有脸嘛，然后他渗血的那个渗出来的形状其实就跟虫洞是一样的，然后再加上他们只要越接近，就是越接近要奉献自己给佛母的这个状态的时候，他们身上就会有像佛母的脸这样子的伤口。然后我在网络上有看到一个推论，就是说佛母其实有点像是子宫。
哦，我有听。
对，子宫嘛，子宫他的脸像是反过来的子宫，如果子宫是给予生命的东西，那佛母就是回收生命的东西。所以所谓的奉献就是把你的生命结束回收奉献给佛母。
你说他的脸是倒过来的子宫？
对啊，就是这是一个推论嘛。然后因为所谓的奉献肉体跟姓名，就是因为姓名也是出生，姓名跟肉体都是出生的时候被给予的，所以当你要奉献给佛母的时候，就是把姓名跟肉体也回收给佛母。这是这个宗教他们的基本设定啦。虽然导演有说就是大黑佛母就是假的，大家不用太认真，它就是一个虚构出来的宗教。
但是我看片头的时候就会知道说跟若男有关系的人都会产生不幸嘛。但是我在看这部片的时候，我也是某种意义上跟若男这个人有了连结。所以我不敢看有一个原因，就是我女朋友在我旁边说不要看，然后我们两个自己就很怕我们也被诅咒什么的。
那还有在最在他们进地道的那一天，其实有一些疑点嘛，就是阿东在佛母的面前为什么要说“我叫什么名字”？他说“我叫什么名字”嘛，就其实就是间接的在奉献自己的姓名嘛，所以他就直接说他叫什么名字？
陈立东。
对，他就直接说陈立东，所以他就直接把他的名字奉献出来，他就开始吞头发，然后就是自残嘛，然后最后就死掉。然后当阿元出来的时候，他一直说不要问，不要问。可是我们根本没有人在问他嘛，他在问什么？但他说的不要问，其实就是有人在回应佛母，在问他说你叫什么名字？佛母一直在问他你叫什么名字，他一直想要抗拒佛母说你不要问，不要问，不要问。这样，那最后就是若男跟朵朵到底是什么关系？其实我在第一次看的时候，我真的会觉得说，若男就是一个想要好好照顾女儿的人，可是因为他曾经触犯了这个禁忌，所以他照顾女儿的过程没有办法这么顺利。可是我看第二次的时候，我就突然觉得，就是若男真的好坏。
你说他其实是有点在引诱朵朵的，
对，他其实他的用意其实没有这么好，这是有道理的。就是好，首先他在怀孕的时候就已经有去跟云南的法师了解过这个宗教了，所以他知道这整个宗教在干嘛，他知道奉献姓名的意义是什么，对，然后他也知道他如果要继续这样下去，继续活下去，那就是要稀释诅咒。所以稀释诅咒的其中一个东西就是要把这个东西散播出去嘛，这也就是他拍这一整个影片的用意，对，就是他从最一开始就是希望大家一起接受这个诅咒，然后可是接受这个诅咒并不是为了要帮朵朵，是为了要帮他自己。为什么？因为他当初呢，在第一次遇见佛母的时候，他就有跟朵朵，他就有被佛母指示说，你以后的小孩子也要奉献出来给佛母，所以他其实也是想要奉献朵朵的，他想要把朵朵奉献给佛母，好让他自己继续苟活下去。可是因为他自己释放出了恶灵嘛，然后拍影片是为了要
散播
这个灾厄，然后也因为身边的人都不断的出现灾祸呢，然后他后面就决定把朵朵接回来，将朵朵奉献给佛母，在一个对的时间，最后却在朵朵跟朵朵相处的过程中，发现他其实是有在爱他的，他是真心的有在想要保护他，所以最后的最后，他反而不是奉献朵朵，而是
奉献了自己。
而这个东西，他其实有一个镜头蛮刻意的在表现他的情绪转换这件事情，就是他在医院的时候听到医生说朵朵口中在讲着兔兔凤梨汪汪汪嘛，对，就是最喜欢的三个东西，兔子、凤梨跟狗狗，然后这个是妈妈一开始把他接进来的时候就告诉他的这件事情，他从那个地方才真正的用很感性的方式让我们知道说若男开始在乎朵朵了。因为还记得前面他原本在录视频的时候都是有的时候自己一个人的时候都会说我准备好了，我已经不怕了，然后憋气嘛，对不对？因为那边其实一直前面都看不懂是什么，但其实后面去回想就会知道说他就是在执行他的计划，对，他不怕佛母，他想要把这些东西散播出去，他想要奉献自己的朵朵，对，可是到后面他才发现他自己做错了，他对朵朵的爱是
大于一切，
对，大于一切的，对，他也希望自己可以借由奉献自己，让朵朵有个大好人生，这样。
朵朵后来有这样吗？
电影里面是没有讲到这个部分了，可是我自己觉得不会，事情不会就这样结束，对啊，
对啊，
他不可能这样自己奉献出去之后的事情就没了。但是，我刚刚忘记讲，就是还有一个点可以确定若男是想害朵朵的，就是因为他教他写他的名字啊。
哦，明明就知道
奉献姓名是佛母的用意，还教他写他的名字，就其实就是他的计划的一部分。
哦，
对，所以好坏呀，
坏，他就是坏坏，
他就是坏坏。其实妙公妙婆那一段就是可以提到说，咒这部电影到底是怎么来的？因为其实导演 柯孟融，当初他是因为台湾高雄市有一个新闻，好，那个新闻就是说，好，直接念那个新闻哈。2005年的高雄一家人呢，长期笃信一所神坛，三女儿去过那个神坛之后，自称被三太子附身。起乩之后说呢，在台北的大女儿也被邪灵缠身，必须要带回来才可以有救。妈妈就把大女儿从台北带回来，但是大女儿回家之后每天做噩梦，然后不敢睡觉。后来接到一通诡异的电话之后呢，开始言语失常，自称被观音菩萨附身，然后每天自残。经过神坛的指示，认定家中的神像被恶灵盘踞，于是一家人就把三太子拿去烧。三太子的神像拿去烧，此后呢 家人就坐禅念咒收金等等方式继续祈福，可是这不但没有让他们心情平静，他们一家六人都出现了精神病的症状，或一个一个开始起乩，然后自称被玉皇大帝、被王母娘娘、被七仙女附身，然后开始拿香互烧，拿神主牌互殴，然后还互相喂食排泄物等等方式，以此来驱魔。然后最后长女被殴打之后遍体鳞伤，活活的被饿死，可是他们还守着那个发黑的尸体，坚信女儿只是身上的恶灵死掉，女儿没有死掉。直到母亲被大女儿的冤魂附身之后，大家才相信说她真的死了。然后整件事情披露了之后，大家都否认说女儿是被虐待致死的，而是女儿起乩之后 精神跟体力不支而死掉，然后最后才以遗弃致死罪被起诉，然后精神科医师鉴定这个就是集体性的妄想症，就是这是一个高雄市的真实事件的新闻，就有点类似邪教事件，然后
过于迷信。
对，然后庙公跟庙婆这一段呢，其实就有点像是把这个新闻事件的东西，对、
哦、
的概念放进这个剧情里面，就是不能吃东西这件事情。
嗯，
对。所以据我所知，道教里面或者是佛教里面，我所知的宗教里面是没有什么七天不能吃东西的这种仪式啦。
嗯，
对。所以这应该就是在起源自这个新闻，所以就把这个新闻的一些元素放进来。
我觉得迷信这种事情其实也不用把它放大到宗教这件事情，我觉得日常生活就很多这种，就假如
你现在开始得罪很多人哦，
没有没有，这我只是分享我一点小心的，就是不用到放大宗教这件事情，就是很多日常的小生活可能就会有这样的感觉，就是你今天可能经过庙然后没有拜一下，然后但是你接下来你去可能踢到桌脚好痛，可能这件事，对，这件事就会连接起来，但其实搞不好两件事根本就是不相干的事情。但我不是说迷信是不好的，只是我觉得有时候
我刚刚以为你要说什么星座啊、塔罗啊，然后开始得罪一堆人。
没有，但是我觉得就是会联想起来是没错，但是好像有时候又不太需要给自己这么大压力。
嗯，
因为我觉得神佛那些不会没事，因为你经过不拜他们，或你可能做了一点小动作就觉得自己得罪到他们，他们就会来
处罚你，
来冲康你之类的，所以我觉得可以思想一下啦。
好，那刚刚讲到刚刚那个高雄的新闻，其实我有想要推荐一部纪录片，这部纪录片
恐怖吗？
啊，
恐怖的
真实的纪录片，不是伪纪录片，就纪录片。对，它是印度的，那部片叫做《邪秘满屋：印度家族集体死亡案》，然后这部片是2021年上的，在 Netflix 上面，它其实只有三集，一集不到一个小时，所以很快就可以看完。可是我觉得它给我很大的冲击，我就大概讲简介一下故事的起源是什么好了。其实基本上就是印度的一家人，11口人，一家11口
，
对，然后在某天晚上集体上吊。在家里的铁网上面，然后所有人被上吊，然后经过警方调查之后发现说整个现场啊，不是，就是现场的一些痕迹什么的，他们就判定不是他杀，那就可能是自杀嘛。可是他们就发现他们每一个人的嘴巴是被绑起来，手是被绑起来的，耳朵被塞棉花，然后11个人都这样吊着，所以又不是自杀。他们就开始去讨论跟调查说这一件事情到底是发生什么，而且在这一就在他们 死亡的前一天，他们家好像是卖牛奶的吧，他们还很正常的在跟邻居们就是往来，然后隔天就发生这样子的事情。然后在这样子，在他们调查的过程中，就发现他们家有一些很奇怪、很奇怪的事情，然后就包括说他们家什么东西都跟十一有关，就从十一扇窗啊，然后他们掉的那个东西，他们掉在铁丝网上的那个方向跟他们的墙壁外面的水管的排列方式是一样的，然后他们水管有的是往前，有的是往前又再凹下去什么的，然后凹下去的那些数字跟他们家族的性别的比例是一样的，就是
你说就是某种奇怪的巧合，
就是而且是超多巧合，就是一开始就觉得说真的只是巧合吧，可是他们越看越多，然后就觉得说
好像是一个缜密的计划，
对，就是这一切都是他们计划好的东西，还是什么？是谁计划好的东西？然后我就觉得他其实，
我现在好想听你剧透，
为什么？
我想知道是为什么。啊，到时那之后的那个人，
就是他没有凶嫌，没有动机，只有一堆离奇的线索。然后，他整个纪录片呢、啊，他是由警察、记者、邻居、家人，然后还有各方的专家各个访问，然后去拼凑起整个他们的故事。然后随着这些线索的铺展，然后再慢慢的去揭开整个事件的真相。然后，所以他从谋杀谈到自杀，然后谈到宗教，谈到父权。然后精神疾病、创伤、经济社会、意识形态，其实整个东西超级深层，所以它只有三集。可是我那时候看完的时候，直接是
毛骨悚然。
对，一方面毛骨悚然，一方面觉得说，光这个事件其实可以带出很深很深的思考层面的事情。然后我当时看完，我就大概讲一下观后感。我看完我就觉得说，因为他们是被发现的嘛，所以我就觉得那些目击者跟家人，远亲啦。他们愿意接受这些采访，其实
很勇敢
，对。然后用虽然是用纪录片的视角，就是你真的一直在看的过程，你会一直去意识到这是真的。虽然是有一点可怕，可是你会觉得说这是值得我们去重视的事情。好，拉回来，恐怖片它形成恐怖的主要有四大要素。好，第一叫做情绪勒索，情绪勒索就是。你有没有听到声音？这里是不是有人？这种情境的营造，就会给观众一种情绪勒索的感觉，就是你有没有听到声音？有有有，我就是有听到声音，那边就是有东西，就这种情绪勒索会产生恐惧。第二个叫原生恐惧，原生恐惧就是生而为人，我们自然会恐惧的事情，像怕黑、怕孤单、怕被追，就类似这种原生恐惧的东西，也是营造恐惧的一个。其中一种要素，第三就是空间的营造。空间的营造就例如像丽婴宅好了，丽婴宅就会有玩，你有看过丽婴宅吗？
大概知道。
他有一段是超可怕，就是在玩鬼抓人嘛，玩躲猫猫，然后小孩躲的地方妈妈没找到，反而小孩没躲的地方伸出一只手在那边拍，就是这种空间的营造。你知道他们在玩躲猫猫，所以在这个躲猫猫的现场。发生了一些
事件，
比较异常，跟一般我们在玩躲猫猫不会发生的事情的时候，就会有一个不一样的空间营造感。所以像陈家的膜拜房，他那个膜拜房嘛，他们一起坐在那里，然后婆婆就一起在挖，那个就是一个空间的营造。然后还有若男的租屋处，他就是一个算很一般的公寓，对，可是他的格局很适合。有一些死角，对，就是例如朵朵的房间一定是要转个弯，或者是朵朵房间的厕所一定是，就是你在拍的时候，就是他们选的那些空间场景的营造是很符合的。然后最厉害的空间营造就是地道那一部嘛，对，他把整个地道用他们记录的形式去把那个地道里面发生的事情，还有地道里面大整体长怎样，就一起讲出来，那空间的营造。产生的恐惧感就在这里。然后第四种就是突发惊吓 ，jump scare， 对，最简单的、
最暴力的、
对最暴力的恐怖要素。我自己觉得每个人都会对这几种方法会有一些爱好嘛，所以像很多人就是喜欢突发惊吓，我就是很不喜欢突发惊吓的那种人， 所以咒这部片呢，我觉得还蛮厉害的地方是它这四个东西其实都有去运用到。
嗯，
我就不直接不会一一举好了，就它这四个东西都有很妥善的去运用到。它有好的情绪勒索的桥段，它有原生恐惧，然后原生恐惧就例如我们对宗教的敬仰或者是不了解，然后还有空间的营造跟突发惊吓。我自己觉得它真的是一个在恐怖片的范畴里面及格以上，对，算是标准以上的一部恐怖片。所以很多人会说它是什么全台湾最恐怖的恐怖片，就是我自己觉得可能有些人会觉得说很多 jump scare 那种才叫很恐怖，或者是像我这种，我觉得气氛营造起来真的很紧张那种才叫很恐怖。所以每个人的标准不一样，可是为什么他会在媒体上面会被说是全台湾最恐怖的恐怖片，就是因为他这四种要素都有做到，所以不管是哪一种喜欢恐怖片的人都可以在这部片里面去找到那个可以满足自己的元素。
嗯，他应该是要叫全台恐怖元素利用的最好的电影。
所以其实像鬼入侵也是这四个元素都有很完整的运用到，而且因为它是影集，所以它这四个东西就有更多的运用。对，但是如果以电影来讲的话，我觉得这样咒短短的一部两个小时
塞得蛮刚好。
对，然后在剧情上面虽然有小小不合理，因为像伪纪录片其实很常会有一个诟病，就是你都人命关天了，你为什么还要去拿摄影机？
有一幕不就朵朵在生病了，然后
在吐虫吗？
不是不是，就是他还在床上，然后背上已经开始有那些虫洞的时候，
妈妈还去移摄影机。
对，妈妈的反应是看了一下，然后赶快跑过去拿摄影机，然后来拍给我们看。就是这电影蛮多这种要去拿摄影机的这个桥段，就会让我有点
会有点出戏。可是我真的后来想想，真的是没办法。
但是我觉得是有点小出戏，但我觉得其实也不用太在意这个小细节啦。
可是有的时候会有一些运用的很好的元素，例如吓到摄影机掉下来，然后掉下来的时候刚好就拍着后面后续发生的事情。
嗯，
对。可是这种手法不能一直使用，所以就是一种难以避免的诟病。
嗯，
就我觉得因为他想要呈现伪纪录片的感觉，所以他不想要有留有导演跟摄影师在镜头后面的这个印象。对，所以他有包含最常见的就是他的 V8， 再来就是行车记录器，还有他在朵朵的兔子里面装的监视器。
我觉得他有一段就是蛮强调说镜头就是摄影机这件事情，就是若男在第一次去要接朵朵回家的时候，不是镜头是交给霞姐，就是在社福机构的一个志工妈妈霞姐，就是她回车上之后忘记摄影机还在霞姐的车上，然后她就有拍了这一段说你的摄影机没拿走。我觉得这段是没必要的，但是后来想想就觉得好像是要加深观众对这个镜头的熟悉感跟 这整部电影对镜头的运用了。
而且他给我一个真实性，
啊、
因为像是很多伪纪录片啊，他虽然运镜运得很像是有人在拿着 V8 在录，可是他后面可能还是有一个制作团队。可是当霞姐就是在门窗外面直接敲那个门说：“你的摄影机没拿。”然后我们从反射看到，就真的是霞姐一个人在拿着那个摄影机的时候，我们才说这很真，就是他在拍，
真的
就不会有一个幕后团队的感觉。
嗯。整部片下来我觉得对启明这个角色的安排可以再更好，就从一开始就知道朵朵对他很重要嘛，然后所以就是到后来我们会看到启明对这种对朵朵这些行为，我就会觉得很合理，并不会觉得太过感人吧。就是但是导演在电影里面又想要呈现说他第一次终于有当爸爸这个感觉，我觉得他是想要把这个部分是提取出来的，可是他这样的安排就会觉得，我就会觉得说很合理啊，他就是因为觉得朵朵对他很重要，所以他就去做这件事。但如果我觉得反过来，他先开始做这些事情之后，再到他要去搜寻那些资讯的时候，就是去找云南大师解释的时候，再带到说他因为朵朵是他唯一一个叫爸爸，也第一次让他体验到 有孩子这件事情的时候，我会觉得这个角色的那个层次才会出来。
但是我觉得如果一开始没有让我们知道启明对朵朵的关心是真的的话，我们会对启明这个角色存疑。
但是这样就会 又再让后面那个理由更深刻了一点了，就是你再次看的时候，你就会发现他前面原来是有这个的理由支撑着他。
因为他现在设定是因为朵朵是唯一一个会叫他爸爸的人，然后所以他才对朵朵特别好，然后后面他才决定要帮若男他们一起走嘛。然后应该说朵朵是第一个会叫他爸爸的人，所以他对朵朵特别好。然后若男把朵朵接走之后，他一直在观察若男
的行为，
最后他发现若男不是认识他自己去提报的嘛，所以他自己对朵朵是有一片私心存在的。可是当他要去研究说要去云南那里去研究就是这个活佛修一到底是什么意思的时候，他传给若男的讯息是说，我想要知道真正当一个爸爸是什么感觉，就他想要无私的去奉献自己，他想要无私的爱。我们后面才知道只是没有那么强烈啦，他还是有一些角色的曲线存在，就是他原本对朵朵是非常关爱的，他甚至对于若男把朵朵接走这件事情是有一点点没办法接受的。到后面他真的想要接受是因为他相信朵朵说这是他妈妈，他就希望真的帮助朵朵跟他家的人，才愿意去云南，然后才这样子去牺牲自己。
可是又回到就是一开始我就是知道他，我会提前知道他会做这些决定的关系啊，因为他一开始就知道朵朵对他很重要，所以他后面做这些行为并不会让我觉得说好像特别伟大什么的。因为那边我觉得导演又很想要刻意营造说他下定决心这件事情，可是这个安排又会让我觉得说又一个在围绕主角的一个角色工具，这样就是我觉得这个动机是还不错的，但是他很刻意的要观众知道说朵朵对他很重要，他第一次当爸爸他不孕这件事情，我就觉得
好了就好了，
好的，好好好好我知道好吗，我知道你很爱他这样
我自己反而觉得是关于若男这个角色的曲线
你不喜欢，
还有没有若男这个角色的曲线，还有你看默契要多长
又没关系猜嘛，
若男这个角色的曲线还有他最后伏笔的翻转其实没有很明显。
哦，我也觉得没有很明显。
对，我自己觉得我不晓得是可能是在处理的手法上面可以再更琢磨一点，就是例如他以前到底做了什么功课，或者是让我们看看若男曾经比较心怀不轨的那一面。因为从电影从头到尾真的是给我们一个若男是很和善又很委屈的一个角色。的确他前面就是要给我们这样子的意象嘛，可是事实并不然嘛，他是别有目的的，但是他却把这个目的只放在最后的一个云南法师的那个小镜头，我们就要直接的去把前面这一大段资讯重新整理。我觉得也可能是要避免说太多解释性的桥段了，对。可是我觉得，如果又只给这样一颗镜头，
就要我们重新去，
好像又有点太少，
对啊。而且
再多一点点。
而且这延伸到我之前就一直在思考的问题，就是说，电影如果看两次才看得懂，那这一部电影的安排到底是不是正确的？这件事情，因为很多电影我们都要说，哦，原来是这样，我们才会说，哦，这部电影好看。就像你说这个若男角色曲线，我一开始看我就真的觉得他就是好妈妈，所以他到后面去献祭对我来说其实
就是一个好妈妈在献祭，
对，不太冲击。但是后面又看到就你听你刚说的又说他其实心怀不轨这件事，我才说哇，哦，原来他是这样啊，哇，那这个剧情的层次又更上升。但是
而且他的角色曲线才会出来，
对啊，那这样
可是第一次看没有，
对啊，那这样又算安排好还是安排不好？
这又可以再聊另外一个层面，就是乐听众的等级这件事情了。就是当你是不是真心投入的在看一部电影，跟你只是想要放松的去感受一个剧情，那是另外一回事。所以如果你真的非常专心的在看这部电影的话，你可能可以第一次就看
出来思考到这部分。
对，但是如果你只是单纯想要放松的去享受剧情的话，那可能就没有办法。所以像诺兰的电影。克里斯托弗·诺兰他的电影不就是会有那种时间轴跟 前后的那些东西，你看了第一次你会感受到剧情，你看了第二次你可能会看到不一样的东西，可是你会感受到另外一种剧情，那个就是另外一种电影的深度。
那我觉得这样咒的安排其实不算太好，因为我看第二次不是为了去体验你当初安排的，而是我应该有再从这部片这个的安排再去提升出我自己对这部片的另外一个想法，而不是导演第一次就想就是想让第一次观看的观众就体验得到的东西。你听懂这一句话就是
还点头，
就是我觉得我在第二次观看这部电影不应该是我去体会到了导演第一次想给观众的那个安排，大家
但是或许导演第一次真的就想要让大家看若男这样子，然后如果你真的真的很仔细的去看这部电影的话，你才会发现若男的小秘密。
那这样就是那他到底想安排什么，我已经让我很 confused。
但其实这部电影的主轴其实就在讲母亲对孩子的爱嘛，不管是我们刚刚讲的前一种还是后面一种，两个东西都还是围绕在这个主题上，我觉得其实就没关系，就有点像开放式结局啊，你想要认为他是这样就他就可以是这样，你想认为他是那样他也可以是那样，
没关系啊。
因为他结局其实也算蛮开放的吧，若男贡献给佛母，那佛母怎么了，朵朵怎么了，这个宗教后来怎么了，其实都没有一个正确答案啊，这个就是可以去想象的东西。所以有些人会说烂尾，就是会觉得说没有收好，你没有告诉我最后怎么了，可是我自己觉得还行，就是它不是一个特别好的结尾，但是我自己也没有觉得说这样是很烂的结尾，因为他算是有做了一个决定嘛，若男做了一个决定来尝试让这件事情终止。
就是整部片其实有蛮多恐怖的桥段是一进到底的嘛，算一进到底嘛，算吧，就是
未一进到底，
对，当事人就会拿着摄影机在观众不知不觉下然后逛完那一整场，就是长镜头这件事我觉得在恐怖片里面运用的好，我是觉得很棒的，而且在这里面我会感觉到我没办法跟镜头脱节，因为它不会被切掉嘛，所以我就会一直被困在那颗镜头里，然后我也在跟着这个角色一起在探索这个不知道等一下会发生什么事的场景。
最明显就是若男那个晚上嘛，
对，那个晚上在那个就是他从那个什么开始回到村庄后，然后背景开始慢慢靠背，这样讲到 Daisuke 然后算了，
我是说若男把朵朵接回来的那个晚上
哦，但是他在那个但是他还有另外一个晚上啊，就在邪教那边。
若男把朵朵接回来那个晚上其实也算是未
已
经到底了，他虽然有剪，但是他把它剪在一个看不出来的地方，
所以我觉得长镜头这个方面我觉得他在这边用得很好，因为我也没办法，我会被他抓住，我也像被鬼抓住，所以一定要逼着跟他跟若男去看到底那些声响到底是为什么，然后朵朵又在干嘛，为什么朵朵突然站起来然后盖着棉被这样
啊，
对，那时候我真的是不要了，
而且那边剪得很顺，
我是没有感觉到有剪过啦，
那个就是朵朵原本站在地上叫，然后门就突然
关起来
，然后
再进去，
若男直接打开，朵朵直接在床上盖着棉被，这个一定要剪啊。
哦，是啦，但是我就觉得，
可是他剪得很顺啊。
嗯，然后手法
好了，
但我又很怕
没有就
啊，但我又很怕又要得罪
你。你要你等下你讲啊，你讲，
就是他们温情的片段，
你觉得太矫情了？
对，
我也觉得是有一点啦。
就是恐怖完之后他就会强迫你去进入这两个角色的关系，然后会很像强迫式的让你知道说这两个角色现在很 close 哦，然后什么什么什么，进而去让我们知道他们后面做的决定会想要让观众有那种
说服力，
对，升华的感觉。
我自己
我就不讲太多，
我自己觉得那一段我说会有存在的必要，第一个点是他是在若男真心的想要帮助朵朵之后的第一场情境的戏，然后第二个就是你刚刚讲到休息，在恐怖片里面在哪里休息这件事情超重要的，因为他不能像 一般的剧情片，他想要可以有自己的节奏，就可以有自己的节奏。如果你恐怖片，你从头到尾就一直用一个很奇怪的节奏的话，观众会被累死。这部片呢，我自己觉得他休息的点超少，很碎啦。所以我在看的时候，我其实是虽然他已经可能已经是天亮了，然后或是在家里很轻松的跟别人聊天说，我还是很紧张，就是因为他那些休息的片段太琐碎，可能前一个东西还没解释完，突然就给我休息，然后我就会还悬在那里，我想说啊，那个阿嬷吞了玻璃之后咧，
对啊之类的，
对，就是会有那个，
就说啊，现在阿嬷是被怎样了吗？
对啦，就是哦，对，因为他帮朵朵求平安符这件事情嘛，他帮陈乐彤求平安符，所以那个他因为涉入了这个宗教，所以就
你这个情感就要讲到简介很重要的一个点，就是假如把整部片变100%嘛，就是情感永远是51%，就是其他就算再怎么去加再怎么添都不可以超过情感这件事情。所以我觉得如果你体验到他是把你困在这个恐惧的情感当中的话，我觉得那这部片就算一个成功的一支片。
对，所以虽然我觉得他在有一些场跟场之间的处理比较难去适应之外，我整个看完的当下我还是在一个脚软的状态。那我们就可以进入 Daisuke 环节咯。好， Daisuke 环节就是我们会分享我们对咒这部片最 Daisuke 的地方是什么。那我就请问你，你最 Daisuke 的一个处理手法。
你的手好像要砍我。
因为这部片对某一些对蛮多东西都有它一个蛮独特的处理的方法。所以特别聊一下处理手法这件事情，你有最 Daisuke 的吗？
就是我觉得美术在这整部片蛮大的工程，就是因为很多时候大家去注意到说恐怖恐怖，然后还去注意到说这个剧情怎么样，可是很少人会想到说让他们有这个感觉的是环境这件事情。在环境上面，如果你好恐怖片来说，你制造的不够让人家信服说这个是一个会发生这件事情的场景的话，就会信服度大低，就大减，然后进而导致这部恐怖片其实并不恐怖。
像地道的美术，
对，所以我觉得美术在布置这个邪教场地的时候，其实我们并不常看到说很明显的事物，它都是慢慢的去注意到它，但是又不会太抢戏这件事情。就是像镜子啊，然后壁画什么的，都是很好的在慢慢构筑这整个邪教的体系，又不会像对白说强行的灌入你说这个邪教会怎样会怎样，
同时它真的就是来自哪里，几年几年的时候用那种解释性。
对对对对对，所以我觉得美术，
他给我看天花板的那一幅画，我直接就信了。
对啊，我也就信了，我就觉得哇，
好真，
好厉害，我就觉得怎么可以利用这种小细节嘛，就是小手法，就让我信服这整个空间、这整个村庄、这整个邪教都是真的存在的。而我出来也真的有想过，就是我不敢看最后一幕那个大黑佛母的面相，就是有一部分我也是真的信了这个邪教，我看了这个佛母的脸，我会真的被诅咒之类的。所以我觉得美术值得一个荣誉大拇指。
我出来之后，我也是想要去查一下大黑佛母这个东西，他到底是怎么去想出来的嘛？所以我就去 Google 打大黑佛母，然后结果第一名搜索就是大黑佛母是真的吗？
一定要
大家都吓死了，
很恐怖欸。那你最 Daisuke 的一个手法呢？
我自己觉得这是我从来没有看过的一种恐怖氛围的处理方法，就是视觉暂留。我真的觉得太有创意了，就是我一直都知道视觉暂留这个东西，可是我没有想到它可以让它在最一开始，如果能在最一开始的时候就讲说，请你们一直盯着这张图，直到你们可以尽可能的记住它为止。然后到后面，他就是说，越了解这个宗教，你就越会遭到不幸嘛。所以当我们记住这张图，然后他在给我们看的那个画面是那个符咒的画像嘛， 然后他把那个画像的翻译一个字一个字的放在最中间。其实视觉障碍就是这样嘛，你要看着一张图，可是你不能一直去张望这张图，你要盯着这张图的中心点。
嗯，
然后你只要盯着它30秒，你闭上眼睛或是你再看向一个其他地方的时候，那张图就会整个呈现在你的眼睛前面，这个就是视觉暂留。他用文字的翻译在图中间来引导你看向它，然后它的时长也足以让你的眼睛可以视觉暂留在你的视网膜上面，然后再把整个画面拉白，你就会瞬间看到刚刚那张图存在在那里，然后你就意识到说
我被诅咒，
对，我把它记起来了。对，所以我觉得视觉暂留它这个地方真的是很有创意，而且在恐怖片里面好酷、啊、好，再来，你最喜欢的一场戏是什么？
我最
大好きだ，最大好きだ一场戏，
我最大好きだ一场戏应该是就是惹到大黑佛母之后整个灭村的过程，让我真的是超级紧迫，又有提到我刚刚说的那个长镜头，又让我没办法离，对，没办法放松，又没办法离开这些镜头，而且那一幕是我可能整部片唯一有看完的，就是唯一有盯用眼睛盯着看完那一整场戏的一个场景，就是村庄灭村这个过程，它每个事件它其实都不会给你太多的 focus， 就是你可能因为你在逃跑嘛，
它那些事件的节奏安排得很好，
对啊，因为你在逃跑嘛，你不可能一直盯着那个事件正在发生什么，所以但是它又很好在那个短暂的停留告诉你这个事件在干嘛，
对对对，然后该看的给你看，
对，又加上阿元在后面在那边神出鬼没，然后说，
所以他想要去追他，
对，然后我看、哦、我现在讲起来又有点毛骨，然后又在那边问那句，
又问了，
就四个字而已，不要问啦，就没想到在这种地方可以这么个恐怖，因为他不是一开始有就说若男其实不太会开车，其实不常开车，所以又有点像断绝他的后路的感觉，一方面在思考说现在到底怎么了，然后一方面要思考说我到底要怎么离开，
接下来怎么办，
对，我到底要怎么离开，所以那整场戏好喜欢，就是我真的不用自己跟我不用自己亲身到那个鬼屋，我又可以有这种感觉，
那他的那个节奏嘛，你一开始先看到他们在供奉的那个烧着的雕那个尸体，然后他在转身要去找阿远，然后再转回来发现他们全部都上吊，然后身上写着咒文、
啊、
后来再仔细就是再又被那个阿嬷吓到，然后最后
阿远掉下
来，阿远直接从
结束这一段，
对，直接掉下来结束这一段，就是
哦
安静
哦，好，好像在听好像在听一首很好听的音乐，
真的编曲的那个节奏。
那你最大好きだ的一场戏呢？
我最大好きだ的一场戏是启明哥，启明哥他在妈妈若男要带走朵朵的时候，启明哥发现若男在车子，发现朵朵在车子里面，然后他跟朵朵在对话那场戏，他就说你要跟爸爸回家吗？然后。反正他就是有先嘘寒问暖嘛，就说你先跟爸爸回家，然后后面才再捡回来，他才在捡说你不觉得妈妈很奇怪吗？然后兜兜才说可是她是我妈妈。然后这时候启明的那个心境的转换，再看到若男着急的样子，就知道说他是
也是很爱兜兜的，
对，然后他也有他的苦衷存在，所以他才决定要载着他一起去解决这件事情。然后这一整场戏就一直延续到他们在去庙的路上鬼打墙，就是台湾这种很多习俗的东西，它其实都有把一些东西一些概念放进来，所以像鬼打墙，然后那个烧金纸的炉子，就是这种东西。然后我觉得那边我也很喜欢，就是因为他真的把鬼打墙这件事情拍得很可怕，我真的也蛮少看到有在拍鬼打墙的，
而且电线杆应该也算一个就台湾蛮阴的地方，
对对对对，应该是因为外国比较没有鬼打墙这个概念吧，我自己觉得这应该是
台湾的专利，
东方啦，东方的
专利，
东方的文化才有这种，对，所以但是他把鬼打墙咒把鬼打墙拍得很紧张之外，他又把那个最后是就是很经典的恐怖片的那种放松桥段嘛，因为从以前很早期的恐怖片就是你会先觉得很可怕，然后转过去然后被吓到， 但是到越现代之后是你觉得那边有声音很可怕，然后转过去然后发现没东西，然后下一秒吓你这样、嗯、很多现在开始很多是这样嘛。那这边他就用了很经典的，就是他用手机往上拍，刚刚一直以为有人在的那个电线杆往上拍，然后发现没人、
嗯、
然后下一秒掉到车顶上，对，然后你就会，然后车顶砰砰砰，然后他们就轰出去，轰出去，轰出去，就是这个时候你也可以感受到启明的那个着急心，然后真的想要去了解这个东西，跟真的想要去拯救这一家人，所以这一整场在车子上的戏，而且他就是用行车记录器跟若男的手机，还有多多兔子的监视器，我很喜欢那颗镜头，就是当他们开离开育幼院的时候，有一颗镜头是朵朵的兔子监视器照着朵朵的脸，然后很着急的在看着外面这样子人来人往。
嗯，
就那颗镜头，就是他一定要设计前面有这个放监视器的这个画面，才可以拍得到那个朵朵的那个脸、嗯。所以我觉得他这些镜头的设计其实还蛮厉害的。那整场戏就搭上这些镜头，加上这些镜头的位置的设计，就呈现起来是很。让我觉得标准之上，
嗯，而且鬼打墙那场戏有一个我地方也很喜欢，就是他收音机不是在播报着那个、
哦、
有一个精神科医生上吊这件事情、哦、就是又让我们更幸福的这整个世界是正在运转的这件事情，因为精神科医生就是他若男之前的精神科医生，然后也是那种铁齿不幸的，
嗯，
所以他在这边又播报了又一个若男世界的人被影响了这件事情，我觉得这点也是，
就是贯穿从头到尾。
对对对对，这整部戏又是在这种小小的地方又带出了这个比较重要的细节。这样听完我的 Daisuke， 知道我不算讨厌的吧？我还是有在享受这部片的。
但其实我觉得那个地方算是一个 bug。
哪一个？
就那个医生呢、啊嗯？就他的医生，其实他是有拍到他的名字。然后我第二次看的时候，我记起他的名字，但是他后面讲的那个名字不是那个名字。
不是那个，而且不是说那个上面吊的就是精神科医生，因为他是穿白袍，怎么办？我现在想一想，我都觉得我背脊好像发凉，好不舒服。
好，来赶快结束吧。好，那《咒》这部台湾算2022年2022吗？
今年2022。
好，《咒》这部在台湾2022年上映的恐怖片呢，其实。我自己是觉得
他算是、欸、我也算
了好啦，我们自己是觉得他算台湾恐怖片有在
进步的，
有在进步的一个指标、
嗯、
对，继返校之后，因为返校是游戏改编嘛，就有一个新的里程碑，然后咒呢在微纪录片这个地方又是一个更新的指标的感觉，
嗯，
另外一个类型的指标。那如果这集出了他还在院线的话，可以去看。
嗯，
多多台湾支持的国，多多台湾支持，多多支持台湾的国片啦、
啊。而且我又想聊一点、欸，就是我们之前不是在看西洋剧的时候，你都会跟我说，这有什么可怕？他你又不会跟他有什么连结之类的，就是这又不是台湾道地的。可是《咒》这一部是真的在台湾道对台湾道地的这个课题上是他是下很多功夫的，所以。他是真的能打从心里，就像我觉得租屋处就是一个台湾很可怕的一个
很台湾
的一个很可怕的一个点，
楼梯间，
对，所以看完
会有一些小小后遗症啊，
对啊，小小后遗症，而且就是我可能今天撞到头，我就觉得干我是不是因为看了咒什么，我那天回去我就不小心好像忘记怎样撞到头，然后就看是不是我看了咒啊，这样迷信。好，拍摄好，那这部就这样。
那希望大家就是可以再多多支持国片啊，因为越多人看国片，国片才可以越来越进步，越来越好看、嗯，然后才会有越来越多人拍越来越好看的国片。影视文化就是这样。
好，那咒我们今天就差不多聊完了。那如果你对这部电影有任何问题的话，也可以在下面的意见箱，也可以在下面的提问箱跟我们说。你听完有什么想法，或你看完有什么感想之类的。
好，然后如果还有无论你是在 Apple Podcast 或是 Spotify 还有 KKBOX 等平台收听的话，记得要在你收听的平台给我们五星好评，然后 IGFB YouTube 各大平台都可以追踪按赞
拜托
耶，连结都在下面。
好，那今天就差不多聊到这啦，拜拜。
好，佛脚一起在我妈。